德俄博物馆馆长若尔格莫雷在2月24日，即是俄罗斯发动入侵的那一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会展示所有四面的国旗，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同情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乌克兰是受害者，他被攻击，这个是唯一要说明的问题，所以今天他们只是升起了一面的旗帜。此外，这个建筑的官方名称的牌匾德俄博物馆已经被黑色的胶带遮盖。经过六年撕裂欧洲大陆并且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战争，纳粹德国在1945年5月8日在柏林东郊的卡尔肖斯特签署正式的投降书。当时的见证人包括英国皇家空军元帅亚瑟泰德和苏联元帅乔治朱可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后来成为东德的地区，这座兵营最初被战胜的苏联军队用作军事设施。1967年，东德当局将这座建筑改建为投降博物馆，用以纪念大约1100万在与纳粹作战当中牺牲的苏联士兵。战争期间，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很多纳粹针对苏联的暴行都发生在现在的乌克兰土地上。1991年，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之后，这个地方成为了德俄博物馆。博物馆馆长莫雷解释说，1994年是德国和俄罗斯决定在这里进行合作，然后又增加了两个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博物馆现在由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协会赞助。2014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这个博物馆发现自己陷入一场围绕它的名称而引发争议的中心。莫雷说，他们的乌克兰同事对于在一个名为德俄博物馆的地方工作有困难。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可以说他们与俄罗斯有一个博物馆，但这个说法不是那么准确。俄罗斯当时被认为是整个苏联，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并没有使到任何人感到困扰。对德国人来讲，同他们之前的战争敌人一起建立一个博物馆非常重要，但他们现在知道区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很重要的。这个博物馆还未决定正式改名。莫雷发现自己站在为历史真相而战的最前线。2014年，在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没多久，他在莫斯科参加了1年2次的有关二战历史的会议。他的俄罗斯同事将乌克兰人比作纳粹，并且警告说欧洲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之前曾与这些俄罗斯同事通过博物馆进行过密切的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2014年3月说，他们看到新纳粹分子、民粹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在乌克兰部分地区肆意横行。莫雷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他曾经认为是对历史的最终理解突然被重新这样解释，突然之间乌克兰出现了法西斯分子需要保护爱好和平的俄罗斯公民，突然之间一个与二战的历史类比被勾画出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不得不反驳说这个根本不是真的，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是要抗议的境地。莫雷和其他几位欧洲历史学家在会议上表达了他们反对的意见，但俄罗斯方面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俄罗斯人投票通过一项警告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复兴的决议。莫雷说，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这里搞政治。作为一名的历史学者，他不再能够只是坐在家或者图书馆里面平静地做他的展览，觉得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过去。相反，每件事都是极为现实的，而且他必须反复审视他讲的每一个字，以免对方开始将他用于政治目的。在俄罗斯上星期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说这个是为了让乌克兰去纳粹化。俄罗斯多次将乌克兰政府比作纳粹，并且指责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人口实施种族灭绝。俄罗斯没有为他的指控提供任何的证据。乌克兰强烈反对这种讲法，并且指出泽连斯基总统是犹太人，他的祖父曾经与纳粹作战，而且他很多家人都是在纳粹大屠杀当中丧生。莫雷对普京的言论感到愤怒，他说这个是一种曲解，一种他从未预料到的篡改历史，或者他们确实是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任何东西。几十年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战争属于历史，永远不会重演，只是在好像卡尔肖斯特这样的博物馆当中被铭记。但是随着冲突再次回到欧洲，在俄军坦克是开入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正在重拾20世纪冲突的语言。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报道。